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今天看教会论最后一堂，讲到教会的金钱奉献。那么因为我们在前面的教会论就上一季的教会论，我们主要没有提到关于奉献的一些基本的意义，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关于奉献的意义。首先我们要看敬拜跟奉献的关系。当我们讲到教会的金钱奉献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要误以为这就是把钱拿出来就是了。其实基督徒的奉献当然不只是金钱奉献，现在我们讲奉献先从一个广义一点的，就是有金钱奉献包含在里面，但是不仅仅是金钱奉献。那么基督徒的奉献其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是跟基督徒的敬拜有很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从人类，神造了人类，从我们人类的历史的开端，我们就看见每当有敬拜的时候就都必然有奉献。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最早一次的奉献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来读。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这是圣经记载最早的敬拜与奉献。这当然我们看到是该隐跟亚伯分别拿一些东西来献给神，而这样子的一种奉献本身也就是在包含了敬拜。换句话说，是因为他敬拜神，在敬拜神的时候他有所奉献。当然我相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一定有一些困惑，就是为什么这里神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只看中亚伯的供物呢？他们都是来到神面前敬拜，而且在敬拜的时候献上这个奉献，那为什么他们所献的有一个人献的神看中了，另一个人所献的神看不中呢？那在这里当然我们会看见有很多不同的圣经学者，他们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最常见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该隐所献的是地里的出产，而亚伯所献的呢是羊和羊的脂油。那么因为在旧约的献祭，就是摩西律法所规定旧约的献祭，我们会看见在旧约的各样的献祭，不管是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等等，这些都是用动物献上，而且平安祭这一类的都要把脂油烧在祭坛上。所以有人说是因为该隐献的是地里的出产，亚伯献的是羊跟羊的脂油，所以呢耶和华看中亚伯的献祭，没有看中该隐的献祭。但是这个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解释，因为我们通常要了解圣经经文的意义，最根本的解经原则就是要按着上下文来了解。我们如果是用刚刚以上的了解当然不能说完全脱离上下文，是用个大一点的上下文，因为讲到后来旧约的献祭，但是不是在这个紧邻的上下文， 首先是看紧邻的上下文。好，那么第二个解释呢，有人提出另外一个解释，可能更有一点说服力。为什么该隐的看不中呢？因为该隐这里告诉我们，只是限地里的出产，而不是出熟的产物。因为在摩西律法，神要求以色列人要把出熟的农产物出产献给神啊，而亚伯是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所以这是为什么耶和华看重亚伯不看重该隐，因为该隐不是把最好的献给神，不是拿出熟的谷物农作物献上，而亚伯却把头生的跟脂油献上。但是这个解释跟上面一个解释其实是类似，都没有考虑上下文。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最理想的解释，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神看中亚伯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的时候，圣经说该隐就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然后神就质问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脸色？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如果行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我们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最重要的，为什么该隐的供物不蒙悦纳，其实他的心不正。神说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个行得好不是在乎他献的那个东西本身，所以当我们讲奉献的时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追根究底是在于我们里面奉献的心到底是如何。所以当神不悦纳他的供物的时候，他的反应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个就已经反映出他里面的动机，他里面的心。如果他的奉献真的是从心里面出于对神的敬拜和顺服所献的，那么如果神没有看中他的供物的时候，他不应该是像这样大大的发怒，可能他会谦卑的来到神面前，他的供物不蒙悦纳是为什么缘故？他希望他真正能够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不蒙悦纳该隐的供物不蒙悦纳，最主要是那个奉献的动机。所以呢，亚伯当然他拿头生的，拿脂油啊。如果你从后面的摩西律法的献祭来看，这些都是神所要求的，而且是最好的。但是更重要的乃是那个奉献的心。我想我们以我们现代的例子来说，也许你把最好的东西，你拿你家里面很昂贵的东西献给神，但是你的心却不是出于对神的敬拜跟顺服所献的不是出于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给神，然后把所拥有的宝贵的东西献上的话，这个奉献仍然是不蒙神悦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最根本是那个敬拜的心不正，那么就不蒙悦纳。那除此以外，我们看见所有旧约的敬拜都以献祭为中心，不但我们看见这里是如此，后面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逐一座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如果你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三章、第十五章，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就逐一座坛献祭，而且呢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整个献祭在古代就是一个敬拜的中心，而这个献祭本身就是一种奉献。那为什么当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要献祭呢？来表明对神的敬拜呢？这是因为他们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这整个宇宙都是属神的，所以在敬拜神的时候就愿意把我们从神所得的来那取出一些奉献给神，表明我们愿意把从神所得的归还给他，表明我们承认这一东西的属于神的。所以在敬拜的当中存着感恩的心，把 神所给我们原属于他的东，原来就是属于他的东西，他今天赐给我们，我们就以感恩的心献上 一部分作为一个奉献，表明愿意把所有权归属于神啊。虽然这个东西是我拥有，但是在我的里面，我很深刻的晓得，我并不是这些东西的所有者，这些东西的所有权是在神那里。那我们等等还会讲到关于奉献有个管家的概念啊，所以我们就愿意借着奉献，把我们从神所得原来就是属于神的东西献上，来表明我们对神的敬拜。那么然后最后，在我们敬拜或者奉献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心不纯正就不蒙悦纳。所以怎么样可以有一个纯正的动机来奉献呢？所以在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省察自己，要先省察自己，要先来承认自己的罪，来在神面前把自己的心和动机来修正，然后我们再来奉献。所以呢，在历志下的第29章，这里是记载西西家王的时代曾经带来一个大复兴，而西西家王这个大复兴，他们恢复对神的敬拜，因为当时圣殿已经充满了各样的偶像。西西家王之前的一些王，他们随从外邦的神，外邦去拜偶像，而且把这些偶像充斥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到了西西家作王的时候，他要恢复对耶和华的敬拜，首先他就要这些以色列的祭跟立位人来洁净圣殿。所以在历代志下29章开始，西西家王要恢复对神的敬拜，他就先洁净圣殿，来洁净他们自己。当他们献了赎罪祭，洁净了他们自己，到了第25节，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敬拜。所以历代志下29章25节到第30节，我们看见他们的敬拜就献燔祭。燔祭就是他们把这些牲畜整个烧在祭坛上献给神。当他们献燔祭的时候，这些祭司他们就弹奏这些乐器，而且他们就唱歌来赞美耶和华。那所以我们看见，当祭司在祭坛上一面献祭的时候，也有祭司跟利未人一面就唱歌赞美耶和华，并且一方面有人就弹奏乐器来称颂耶和华。所以在这个敬拜当中，他们就献上这些燔祭，献上这个奉献。于是他们在这样的欢乐敬拜当中，他们都欢乐的来称颂耶和华，低头敬拜耶和华。所以从历代志下29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每逢敬拜，既然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首先就应当先来洁净自己，省察自己的里面。所以这是讲到奉献，即使是我们平常的崇拜，我们都应该在崇拜之前，如果可能，我们早一点到，早一点到，我们安静。那在崇拜之前，可能我们不是一个大家来交谈的时间，安静的时候，最先怎么预备自己的心呢？预备自己的心，首先就真的是在神面前求神来光照，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来把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被洁净，这样子来敬拜。大家可以试试看，你试试看，你这样预备你自己，跟你不这样预备你自己，你在崇拜当中，你领受神的话语，你唱诗歌的敬拜，有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奉献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要奉献要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把我们的心洁净。只有我们以一个清洁的心来敬拜神，我们才能，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奉献才能够蒙神悦纳。好，这是我们讲到敬拜跟奉献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关于奉献的意义。那这里我们也是以广义的来说，就是不只是金钱的奉献。不过我们看见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奉献当然是以物质上的，田里的出产，以牛羊他们的牲畜， 但是其实他们也有金钱的奉献啊，就是他们包含这些方面。我们今天在这些北美的地方，我们基本上奉献就是金钱的奉献。但是呢，如果你去欧洲，或者是去一些其他像东南亚有一些比较少数民族的地方哈，他们很多的人奉献不是奉献金钱，他们没有金钱，他们就是奉献东西。他们带一只鸡，礼拜天带一只鸡到教会来，啊，带一打鸡蛋来，他们就真的是拿实际的东西来奉献啊。那么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奉献本身也有实际的这些农产品跟牲畜。好，所以我们首先看旧约的奉献，广义的是包括献祭跟礼物两样在内啊。所有的献祭是属于奉献，另外就是他们带来给神的礼物，而这两样都是向神表达他们的敬意，也就是表达对神的敬拜。但是这个礼物，这个献祭本身不是仅在于外表的这个形式跟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内心对神有一个敬畏敬虔的心，以及对神有一个信靠的心，这个是他们的奉献神最主要要求的。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来洁净自己哈？那洁净自己最主要，其实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神，我们如果是活在罪中，就是因为我们背逆神，我们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要跟神恢复对的关系，就是我们要转向神，我们不再背逆，我们凡事顺服，敬拜顺服神，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要对神存着这种敬畏，存着这种敬虔和信靠和顺服的心，那这才是神要求人类跟他建立一个对的关系。那么旧约的献祭跟奉献呢，包括的我这里给大家列的是可能我想主要的列，可能我没有把每一个细节都列出来哈。那么这献祭跟奉献最主要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还有利未记二十三章，有所谓的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跟平安祭。那这些祭今天我们就不多花时间来解释这每一个祭哈。燔祭本身，我就是简单动物整个烧在祭坛上，是完全献上。那燔祭一般是一种，可以是一种赎罪祭，赎罪祭，这个燔祭是可以有赎罪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也是种感恩。那么素祭通常，这是素祭本身呢不是就是说素祭本身是一种感恩，所以素祭都是农产，就是是谷类，没有牲畜啊。那么另外呢，赎罪祭、赎愆祭当然都是赎罪的，而平安祭呢，也是包括感谢、包括许愿这种都是属于平安祭。好，那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面，都是一种奉献啊，这种献祭都是属于一种奉献。第二种呢，就是所有以色列人投生的人和牲畜都要献给耶和华。那我相信大家都了解这个背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王不让他们走，最后神就降了一些灾，一共有十个灾，最后一个灾就是击杀全埃及地埃及人的投生的人和牲畜因为有这样的灾临到以色列人，法老才允许以色列人走哈。那么为什么神最后降一个灾是击杀他们埃及全地投生的呢？因为凡是投生的就是代表全部，投生的就是代表全部，所以当以色列人把投生的献上，就是代表把全部所有的献上。那么埃及人既然不愿意遵从耶和华是神，是独一的神，所以神就击杀他们的头生的，其实就是代表就是击杀他们全部。而以色列人全部头生的都得到保存，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以色列人凡是头生的羊和牲畜都是属于我的，所以都要献给我。那当然牲畜被杀 就献祭作为祭物献给神。人不能够把人杀了来献给神，这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才会杀自己的儿女来献给摩洛神。但是耶和华神是神，人是神所造，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在神眼中是看为宝贵的。那么所以头生的归属耶和华，他们就要拿钱赎，拿钱去赎。那另外呢，到了民数记，神就以利未人来取代头生的在圣殿侍奉耶和华，那就是归属于耶和华。所以当时就数点以色列人头生有多少人，然后数点利未人20岁以上可以在圣殿服侍的有多少人。那么一个利未人就等于取代一个头生的献给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在圣殿来服侍耶和华。所以这是头生的要献给耶和华，来表明把全部都献上。那么第三种奉献就是出熟的土产要献给耶和华，这在出埃及记跟生命记都有谈到。耶和华要他们凡是地里出产不可以吃，一定要先把出熟的带到耶和华的圣殿或者会幕，把它献给耶和华，然后他们才可以食用这个地里的出产，也是表明在耶和华面前的感恩，表明这些都是属于神的。今天我们从神领受，我们愿意献上一部分来表明我们的感恩。那我想这个牧师上次已经说过了，我们可能觉得说这怎么是从神来的，明明是我自己辛苦耕种来才有这些地里的出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赐日头跟雨水，没有阳光没有雨水，我们知道干旱之年怎么可能有什么地里的出产。如果今天我们看非洲，他们很多国家都是长期处在那种干旱的这种气候之下，所以许多非洲国家都是在饥荒的里面。其实最近是苏丹这个国家也是非常的严重。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是其他世上人的需要，我们有多少的关心。那因为干旱没有雨水，就不可能植物生长，不可能生长，怎么可能有农作物的收成啊？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不遵守神的话，神就不降雨。你知道巴勒斯坦的地方完全要靠雨水，没有雨水这个植物不能生长，那他们就要欠收就不能有收成，就会带来饥荒。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把出熟的土产献给耶和华。第四呢，就是十一奉献。这个十一奉献呢，在民数记生命记都有提到。什么是十一奉献呢？是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地里的出产的十分之一，主要是地里的出产十分之一当然在利未记第27章有提到牲畜也要献十分之一，可是在其他的地方最主要的都是地里的出产。那么他们的地里的出产把十分之一带到圣殿去，供给圣殿利未人祭司以及圣殿的需要。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这些利未人他们取代头生的在圣殿里面来侍奉耶和华，而且呢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就进迦南地，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按着支派分地利未人是没有不拥有田产的，不拥有田产就不能农耕，就不能够生产来供应生活的需要。所以呢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出产的十分之一带到圣所，这个就供给利未人，让他们能够维持他们生活的需要，他们就可以专心的在圣殿来服侍神那么不但如此，在生命记还提到每三年一次也要把地里出产的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但是这个奉献本身是一种慈善捐。什么叫慈善捐？他说要给利未人以及这些贫苦的贫穷的孤儿寡妇，跟就是说生活贫穷的人，所以是属于一种慈善捐，也就是顾念贫穷的人。神要以色列人顾念贫穷的人，所以他们割麦子的时候，神说你不要割进田角， 你要留下一些给那些贫穷人可以来拾取，你们摘葡萄的时候你们也不要摘尽，要留下一些给贫穷人可以吃。但是除此以外，每三年有一次还要把出产的十分之一来带到耶和华面前，来供给这些利未人跟其他贫穷的人，也就是一个慈善捐啊。那这样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基本上那个意义也是表明神的主权啊。借着这样的十分之一，我们承认神，他们承认神的主权，而且表明对神的感恩。因为神把生命赐给我们，神也赐给我们一切维系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所以神就要求我们领受神这样的恩典，要以顺服的心，特别是以色列人哈，要求他们用顺服的心把出产的十分之一来献给神，来供应圣所、利未人和这些贫穷人的需要。那这就是第四方面他们有的奉献。那么第五呢，我们会看见在建造会幕和建造圣殿的时候，神也要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神就对摩西说，他说凡是甘心乐意的就可以把我建造圣殿所需要的这些材料带来，有蓝色、紫色、朱红色、金色的这些线，或者是山羊皮，或者是海狗皮，还有皂荚木等等，还有宝石，因为要做大祭司的这个袍子等等之类，许许多多建筑圣殿所需要的这些材料，如果有人甘心乐意的就可以带来献给耶和华。那么这是建造会幕的时候，建造圣殿的时候，同样的，大卫他自己来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所以我们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所有的战利品或者这些外邦的国家所敬供的这些金银铜，大卫都把它献给耶和华，是为圣殿来预备材料。不但如此，在这个历代志上第29章，大卫说除了这些战利品的金银以外，他还从自己的才拿出了多少的钱来献给耶和华建造圣殿。然后大卫就呼召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当中谁有乐献上而且来奉献供给建造圣殿的需要，你们可以。所以许多的领袖、许多的百姓也就甘心乐意的把他们的这个东西拿出来献给耶和华。所以呢这是建造圣殿的时候会幕的时候的奉献。那我请大家想一想如果照我们这里说的看着旧约这些献祭跟奉献，以色列人他们要奉献的，如果用金钱来衡量，是不是不止十分之一？不仅不止十分之一，而且是超过十分之二。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数一下用数量算一下呢，至少有将近25%，将近百。那这个还是只是至少，因为像这些什么平安祭、素祭啊、甘心祭、许愿的、感谢祭，这是可以奉献的。这些还有像在圣殿的有一些需要的时候要修圣殿的时候，大家记得吗？约西亚王的时候，他就叫祭司摆一个柜子在圣殿，然后那些来圣殿敬拜呢就可以拿出来。所以其实他们的奉献呢是不止十分之一，而且甚至最基本的几乎有25%，就是2.5%。那么他们的奉献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好像十分之一是神所吩咐的，除此以外我们就都属于我们自己。这个奉献我刚刚一再说是承认神的主权，承认所有东西都是属于神的。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我们用感恩的心献上。而即使是旧约时代，这个奉献和献祭加在一起是多余，是超过十分之一的摆上。好，所以第三我们就来看看奉献的原则。那么刚刚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我们奉献的时候基本的心态，我们必须认明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因为神他创造这个世界，这世界一切所有都是他所造的。所以在历代志上我刚刚提到 29章大卫 呼吁以色列人来奉献的时候，这些人就热烈的响应。当这些人热烈响应来奉献给建造圣殿的需要，大卫就在神面前献上祷告，他把颂赞归给耶和华。所以在历代志上29章第11节，大卫就说，他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你就看大卫，他看见百姓这么乐意奉献，他自己也乐意奉献，他很清楚他们承认神拥有这一切，今天他们把从神而得的带到神面前来献给神，表明他们的感恩。好，那么第二，所以奉献是对于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所做出的回应。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以外，在新约罗马书第12章，使徒保罗他在第1章到11章把整个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向罗马的教会详细的说明，他把整个神救赎的计划清楚的告诉这个罗马的教会。所以当他讲完了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在第12章的第1节，他就提出实际的劝勉，他就对罗马的信徒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意思？神的慈悲其实你看英文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所以他讲论了神拯救世人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他就对罗马教会说，基于神对人类的怜悯和恩典，基于神给人这个拯救，就神对人的救赎，所以我劝你要基于神所赐的恩典做出一个回应，做出一个感恩的回应，把你们的身体献给神当作祭物。不过这个祭物是一个活祭，这里就是以燔祭的这个概念，燔祭就是整只动物都要烧在祭坛上。那我们现在把自己献上，不是把我们自己杀了摆在祭坛上献给神，乃是把我们自己奉献成为一个活祭，就是说好像燔祭一样是完全的献上，但是是为神 而活，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神而活，完全去尊荣神，顺服神，这就是一个把自己完全献上。但是保罗这个劝勉是基于神已经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好，那么第三，我们奉献的时候乃是需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不管是大卫呼召以色列人为圣殿的建筑的材料来奉献的时候，大卫告诉他们说，你们乐意献上自己的，你们都可以把东西带来。所以强调我们必须是甘心乐意。而哥林多后书我们曾经看过这一卷书，保罗也一再的假设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还不能干，所以我就理所当然我就不要奉献。那其实这样的心态已经是说明我们里面已经不对了。神这么大的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怎么可能没有一点感谢的表示呢？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必然的表现就是以感恩来献给神，而这个感恩不仅仅是用嘴巴说。这就是为什么说每当旧约的有敬拜的时候都必须就有奉献，因为从用我们的口说以外，我们 实际的行动，我们真的就以实际的财物来表明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敬拜跟我们对于金钱的这个信赖或者说依赖哈，常常是会形成一个冲突。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神知道今天在人的心中这个金钱常常成为一个偶像，所以保罗说凡事有贪心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本身除了我们表达用我们的口从心里面发出的用我们的口表达，我们也以实际的财物或者金钱具体的来表明神才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而我们所拥有的本来是属于他的，我们只不过是从他领受了，现在愿意存感恩的心把所领受的献上。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